请各位保持冷静，我们的节目马上开始。欢迎收听由郝海龙和 Erica 为大家主持的两性类播客节目《保持冷静》。今天是我们《保持冷静》的第36期节目。我们今天录制时间是北京时间的2016年的6月12号。我是主播郝海龙。
我是 DTR 的主播 Erica。
我们总是能在节目当中见到各种情绪状态下的 Erica。今天这个状态是一个比较不能说比较特别吧，应该是一个常态啊，就是情绪比较低落的一个状态。
哦，你们就凑合听听吧。
他说他丢了东西，然后希望大家抱以同情啊。然后就是因为他是要录保持冷静这个节目嘛，然后我问他丢了什么，然后他一开始不肯告诉我，然后说丢了东西。然后我就在想，因为丢这个词呢，如果大家看过肉蒲团的话，应该知道它指的是女性的某种状态，就是
我知道啊，
对，高潮的那种状态吧，就有这么一个词。所以我一开始
还，可是他为什么要叫丢了呢？
还愣了一下，
起源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啊，就可能是指魂不守舍吧，就像人像丢了魂一样或者怎么样，我不太清楚。这个我真不太清楚啊，这个希望有好事的网友帮我们考证一下。因为汉字这个博大精深嘛，就像我们
强烈期盼
最早知道这个且字是男性生殖器的这个就是
真的吗？
象形文字嘛，你想最早就而且的且啊，为什么祖先的祖要那边有一个那个而且的且啊，就跟这个生殖是有关系的嘛，是吧？
生殖器崇拜
包括
受不了，
对啊，姐姐啊这种是吧，就是
姐姐
都跟那个是有关系的嘛，是吧？最早的时候然后跟血缘有关系的一般都特别喜欢用且字作为这个部首嘛，就或者说叫偏旁嘛，就汉字的一部分嘛。因为部首应该是祖的话应该是前面的士字啊，跟神有关系，就是神职崇拜。当然也有，就是
男权主义
不男权啊，这个还有一个字叫也嘛，是吧？就也许的也。我不知道你就是
他又有什么出处呢？
这是女性生殖器的一个象征，这个
好难懂啊，感觉完全联系不到一起去呢。
对，那我也其实不太能联系到一起去啊。但是据这个李敖同学考证啊，这个就台湾的著名文化人啊，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据他考证呢，《诗经》里面有很多那个诗句是以也且结尾的，也且，然后这个。我们传统上解读《诗经》的这些书呢，都把它翻译成这个语气词，然后就不表示实际含义。
对啊。
但其实是句粗话，就男女性生殖器都说出来的一句粗话，就是
哦，那就翻译成啊，怎么怎么样 ，fuck 啊，怎么怎么样？
对对，大概就这个意思。
中文我就不说。
对，反正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其实李敖写这个关于这个事儿的考证，他那个书上也把它翻译成了现代汉语，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啊。我觉得还挺，就是我个人是其实是，虽然他那个解读这个《诗经》是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政治方面的主张吧，但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我们的《诗经》其实都是从民歌那儿来的嘛。你要听一下这个民歌的话，你会发现，像我从小生长大的这个我们家乡的那边。比较经常唱的一些陕北民歌，比如说就那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啊，我们如果你把它写成，就是你把它写成文章你去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的下流，但是你唱成歌你感觉好像就顿时就不太一样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听这个，就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听一些民谣歌手唱的那个歌词可能也有这个倾向啊，像什么张伟伟啊，他我个人特别喜欢他，我没有对他不敬。
他是谁？
就我不知道你听过一首歌叫《织毛衣》吗？
什么你却给那个傻逼织毛衣？
对对对，
是这个吗？
就那个啊，然后就他是原唱，然后当然就是他也唱过一首歌叫《两只山羊》嘛，然后其中有一句是听见隔壁水响之类。就是水在响，然后一个丫头子洗澡着，然后我想过去吧门锁之类，我不过去吧我心痒之类， 就这个，
哇塞，你真的记得是超级的牢固呢。你平时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哎，这歌词记得很牢固是很正常的呗，我觉得。
没有，就说明你特别猥琐呀。
是吗？啊、嗯，
那
这个也是张伟伟在那个就现场曾经说过一句话嘛，叫你们怎么都这么爱听流氓歌曲啊？就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但其实就是说你从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就是土生土长的这种艺术形态当中挖掘出来的东西，挖掘出来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啊、其实就是好像跟这个比较粗的这种话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且你解释成这个男女性生殖器，就相当于就是你看有些美国人在说话的时候每一句每一个词每两个词中间都要加一个 fucking 是吧，有这种
哎不是 fucking loot 嘞，我只听这个听的特别多
是吧。啊，就是可能你还没有看，建议大家去看一个电影叫在布鲁日啊，也翻译成中文叫杀手没有假期，有那么一个电影，那里面有一个人就几乎每两个词中间就一定要加一个 fucking， 然后一句话连着有无数个 fucking， 就 fucking 的数量和句子里面其他词的数量几乎是一致的，然后说话有这么一个习惯啊。就是你一开始听着会觉得就是还就是这话说的挺脏的嘛，但你听一会儿你会发现他用这个 fucking 给这个给整个这个语句当中带进了很多韵律感，就是你听着还挺爽的，你就听。
那我们因为我一直在脑补啊，如果这样换到中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代入感呢？
中文其实你可以试着代入他妈的这个词。
哎，那你试一下海龙哥。嗯，
那你说一句什么话呢？
嗯，今天天气真好，我今天不对，
今天
太没有连贯。
今天天气不错，我挺风和日丽的。
对、
那个，
在太阳底下见到了你，你是如此的美丽。
在他妈太阳他妈下面他妈的见到了你他妈的你你他妈是如此他妈的美丽，
声音美少年，
对，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在他妈的太阳他妈的下面他妈的见到了
声音美少年，你一定要这么做吗、
嗯、OK， 就是其实对吧，你不觉得刚才我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喜感吗？是吧？
哦，倒是真的有莫名其妙的快感。
是吗？这个网友又会说我是套路了，这个套路是艾瑞卡琴。OK， 好吧，那个哦，我们今天还是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你看我为了一个节目多不容易，为了调动艾瑞卡这个积极的情绪。
啊！完了，我又想起来丢东西了。好吧、
嗯，
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
然后我们今天的
第一个话题其实
是这个，就还是那位就是中国性科学杂志编委、美国性哲学博士、美国注册性学家陈建女士，
嗯，
陈建博士啊，她写过的一篇文章里面写到说，一个 F 罩杯的钉钉有没有搞错啊？就说其实。就当他是从这个坊间的一些传言开始说起的，但这个题目呢其实让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因为女性去买那个内衣的时候啊，就买胸罩的时候就会有 ABCDE 这种标法来标这个罩杯嘛，是吧，包括还有一些数字啊，是吧，就是这个在我上大学的那个年代啊，也不算太久远啊，大概十年前，然后
哇塞，我们上大学都是十年前了吗？
对，然后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啊，你比我年轻的多啊，然后那个你不要在这儿装老啊，然后那个就有一个说法嘛，就说男性的那个下面的那个钉钉是不是也需要标 ABCDE 来让大家来看嘛，是吧，有这样一个说法啊。但
那我们要把内裤也分为 ABCDE 吗？
但内裤是
男性
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因为大家穿的内裤都是不把那个地方单独隔开的嘛。
哎，可是内裤广告上，然后那个男模特下面就是很大一个包。
嗯，对啊，就是
看，
他可能有做大的嫌疑。
哦，塞个卫生巾，我听说过这样的桥段。
我没听说过啊，但我听说过另外的桥段，就是你知道 TFBOYS 就是我忘了网上是谁说的来着，反正是一个很有名的网红嘛，意思就是说，
嗯，
好像是兰溪啊，就是那个微博上著名的老司机，就他说，
老司机，
他说那个 TFBOYS 是为了显得腿长，他会把那个钉钉就是沿着小腹给贴上去，就揪上去，
我操，
这样的话你穿那个紧身裤的时候，下面就或者说那种铅笔裤的时候，你下面的那个腿就会显得特别的长。
他们不还是孩子吗？
对啊，就是孩子也得显得腿长吧，是吧？啊，当然我在这儿没有诋毁他们的意思啊，我希望这个喜欢 TFBOYS 的朋友不要来围攻我，因为他们腿确实挺长的，这个我得承认。
对，
然后那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也我也还见过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个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内衣嘛，就是有是把这个男性的这个生殖器的这个部分都是单独有个兜子的，就是比如说睾丸和阴茎单独会放到一个地方
啊，这么喜感。
对，有这样的内裤，当然也有一些内裤是只有那个地方有，这种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然后我在淘宝上见过，哦天哪，我在淘宝上看了什么？
对，只反正没有在淘宝上买不着的嘛，是吧？除了北京户口以外，然后那个就是有那种内裤，但就说其实也让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你知道我们最早年间，有做过一套广播体操叫第八套广播体操，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你说里面的哪一节动作？
我不说哪一节动作，是中央二台当年啊，就第二套节目，当时就每天上午10点钟会有一个人带着大家做这个，好像是做这个广播体操嘛，就是有那么一个节目，就是每天早上那个时间来一个人，然后把那个广播体操做一遍，就有那么一个桥段。然后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挺好奇的，因为那个人下面就是鼓鼓的，是吧？
啊，你的小时候都看了些什么？
是一个男性啊，就是。这个我可以爆个料啊，其实是我跟我妹妹一块看，我们俩就在研究，但这个事儿是我的父母从来都不知道。
对，这个事儿还是不让父母知道比较好。
对，然后有
多说无益。
对，有这么一个事情。那还有一个就是，那我们还是说回到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里面说到了说网上流传的一个传说，说男人想要秒杀一个或者一众女人，只需要同时具备5个180，他们分别是180万啊，就是说你得有180万的资产了。但这个资产在我感觉在北京算是比较一般的一个资产吧。不过后面马上接了一个180平、如果你在北京有180平的房子的话，其实你已经基本上能算是一个千万富翁了，是吧？
对，
这个房产至少已经值1000万了。啊，当然，只要你不是在这个北京的这种密云啊、顺义啊什么地方买的，然后当然顺义你如果买别墅的话，可能也有1000万，这两个我能理解啊。第三个是180厘米，啊，这个是身高哈，意思就是说你身高得到1.8米啊。我这个人呢，其实在这儿顺便爆个料啊，我好今天都在爆我自己的料，我其实
好呀好呀好呀，
净身高我其实一直没有到1.8米。
熟。
但是呢，我在就是上户口的时候，我
上户口还卖身高，
那有一栏是填身高的嘛，我就让那人给我填成了是1.8米。
哦，你好假呀，海龙哥。
嗯，但就是说我穿着鞋确实是有的，我必须这么说。因为是1.79米嘛，是吧？听上去还是有点诡异啊。然后那个。这是身高，那下一个就是他专门标红的一个维度，叫做180毫米，其实就是18厘米嘛，就是那个钉钉，18。
对这个，对这个长度，嗯，
这个必须
我们一会儿有的聊了。
澄清一下啊，就是这个，首先我在这儿不会报我的长度，我先让
哦，你有自己量过吗？
啊，这个
哦。
这个我们先不说啊，就是然后那个这个之后我还想说一下第五个180，他写的是180分钟。这个是其实是让我觉得很就是很惨的一个事儿。
这得 有多大的
就这个
体能消耗、啊、
不是男性如果勃起180分钟，如果你真的频繁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医生。我觉得是啊，就因为
好残忍。
就除非是说你一直就不射精，然后你一直看一些黄色小说什么的，这个先不算。因为我之前碰到过一个案例，就是有那个有人去地摊上吃烧烤，你知道男的总是爱吃一些什么羊腰子啊、羊鞭是吧？这种就是所谓吃什么补什么嘛。他又吃了一份这个鹿鞭，就是
哎，也不怕喷鼻血。
然后吃了，吃完之后呢，勃起4个小时，最后
哦，
送了
真的
医
有这
院。
种效果？
我认为是没有效果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烤鹿鞭的这家店呢，为了让它有那个效果，给鹿鞭里面撒了一些调料，这是我的
哦，
感觉啊，
有道理。
这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觉得180分钟这个其实是不太符合我的认知的，而且180分钟这个就是男的如果勃起时间过长，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话，他是会对那个神经啊，我忘了是不是神经还是血管忘了，是会造成一些损害的，这是我之前看的书上写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也不是越长越好，而且其实，我们常说女性很难达到高潮嘛，就是说，或者女性达到高潮要相比男性来说稍更难一些。其实你如果能让女性快速达到高潮，比你勃起时间长更好，
对，
对，是吧？然后，
是。
但是当然我看过另外一个版本啊，说这5个180，第5个180其实不是180分钟，
那是什么？
而是智商180。
智商180呀，
对，
男生智商够用就行了啦。
智商180啊，然后其实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智商180的男的，跟一个按照正常人我们的范围是80到120嘛，就跟一个正智商120的女性，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其实我们人类和黑猩猩的智商差别也就40-50，对吧？
那一个120的女性跟一个180的男性的差别，就是一个黑猩猩跟人类的差别吗？
就大概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人，你去玩黑猩猩，是不是能把它给玩死？
是啊，
那
所以嘞，
如果一个智商180的人想来玩我的话，我估计也能把我玩死。而且他想让我以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能让我以为他是什么样的人。
哦，这样子人好可怕，不喜欢，差评。
当然就是说两性交往嘛，可能不光是智商的问题，也有情商的问题啊。就我就说这个综合素质来看的话，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说回这个钉钉这个问题啊，这个刚才艾瑞卡想聊什么？
长度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粗细是吧？
对，
好，这个是基于什么得出的结论？
基于，哎，你为什么一定要问一个真知灼见的出处呢？你真的很讨厌
好，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好，我们接着往下聊。
哎，
然后这篇文章其实已经有就是有这个统计结果嘛，他说这个最长的好像是刚果的人的丁丁的长度平均是7.1寸啊，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他们怎么统计出来的，7.1寸是最长了，7.1英寸啊，大
英
概
寸
是
是多少厘米？
英寸
对，大概。
就2点几厘米吧，就大概，
哦。
然后大概就是18厘米。就刚果人啊，
啊。
18厘米，这是全世界最长的一个平均值啊！我不是说全
哎，
世界最长就这么长，
哎，我在想，18厘米能具象出来一个咱们平时用的什么东西吗？
就是你
这样。
小学时候你用过直尺没有？
用过。
直尺是20厘米的，就那个长度稍微减掉一点点就差不多，或者是你就很多男性的一拃，差不多就是那个长度。一扎到就是你的手，如果不是特别大的那种，就特别大的话，就正常人的一扎差不多也是20厘米左右吧。就如果你的手是比较啊，但这个我不能
可
说，
是大多数，你说，
我不能说这个不是20厘米就不正常啊。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均大概是那个样。
哦，可是大多数女生的阴道还没有一甲长呢。
是吗？但是阴道是可
对
以
呀、啊。
收缩的呀。
但是它的长，就是它可以收缩，不代表
啊，
它
对，
可以延长，
它不，它
就
是，
是，
它是里面的空间是可以变大变小的嘛？
对，但是你那个从阴道口到宫颈的长度是一定的，
啊，而且，但你可以不
就
全
是你可以，
插入嘛，是吧？
啊、哦。
而且，你这个统计数据是亚洲女性呢，还是说全世界女性都是这个样？
当然是亚洲女性了，我
对
天
啊，
天做妇科检查的就只有亚洲女
对，
性了，没有查
但
过
是问
别的
题
国
是我
家。
们刚刚说的是这个非洲人呢，刚果，就是。
哦，
对吧？为什么黑人大家觉得说就这方面性能力比较强嘛？就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对，然后是德国，德国是5.7英寸，
没有想到冷酷的德意志民族
十四
男
点
生竟
四
然这
公
么
里。
生
对，
猛。
好，然后是说全球男人的平均长度是13.97，
我想知道中国男人。
中国男人在最下面，你可以往下翻。然后，但你我们先保密啊，我们先看看别的国家了。然后这个，你发现美国人的丁丁是5英寸，12.7，这就算比较短的了吧，在欧美人里面。但我觉得是美国，因为全世界各个种族的人都有嘛，所以可能平均了一下。但我很奇怪啊，他居然美国人的平均长度没有这个全球的平均长度高。
全球的平。
难道说美国的亚裔已经超过其他？因为我们从这个统计上来看，亚裔的好像是。平均来说比较短的，对，
好伤心。
当然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其实可以想到一个事儿，就可能美国人比较自信，就他不介意自己短，就他是
这个解释比较
他
合理。
报的可能是真实数据，其他国家的人报的数
哦，
据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这我觉得有可能啊。对，
对。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亚裔啊，比如印度尼西亚大概是11.几厘米，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也差不太多，然后是缅甸、中国，
可是我都没找到中，哦哦，我看见了，好小，好小耶。
中国的平均长度是10.668厘米，
哦，我们好像比南韩稍微强一点点。
然后南北朝鲜是9.652，就南北韩吧，南北朝鲜，咱们就是朝鲜和韩国吧。就是9.652，这个好像目前这个在这
看，
个里面我看到最短的了，是吧？
我们还是能超过大韩民国的。
对，
他们还好意思说大韩民国。
然后说这个也有研究团队经过系统分析过去已有的17项研究数据样本，覆盖了全球多达15000多根17岁以上的丁丁。
多根，
对，然后得到了一组数据啊，这组数据与这个图上的出入也不大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这个看一看。然后他给了一些这个推算这个丁丁长度的方法啊，说这个看体型，说较瘦的男性丁丁普遍长，看身高高个子男性丁丁普遍长，看眼神目光炯炯者丁丁普遍比较长。啊，看鼻子，鼻翼宽，鼻梁挺者，丁丁普遍长。啊，他每句话后面都打了个问号。看喉结突出者，丁丁普遍长。看屁股，屁股上翘紧实者，丁丁普遍长。看大腿，腿较粗壮的，丁丁普遍长。然后他下面说：“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是他
我
自己
信
说
鼻
的。
子那一条，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坊间流传说，男生的鼻梁如果特别高的话，然后哎呀，大学女生都在讨论些什么？
这个你就爆个料，然后那个其实我倒觉得说较瘦的男性那一条可能还有点道理，
为什么？
因为人胖了以后那个阴茎海绵体会缩到脂肪里面去，就
啊，
会
对，
显得比较
我
短
会
嘛，对吧？
对。
所以其实就你把肚子减下去的话，能增长个1-2厘米可能是有可能的，就是
大家以此为目标，赶紧减肥吧。
对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然后这是这一点啊，当然，他这个文章里面还讲到了丁丁长度的正确测量方法啊，比如说这个勃起的时候，用直尺的一头抵住阴茎根部啊，小心抵得不要太用力，然后
请大家好好听海龙哥说，
沿着阴
下
茎
回节目
的
的。
就一直到另一头的龟头处测量啊，但是当然啊，就是你首先你测量的时候不要测那个就是。没有勃起石头， 的长度，你这个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啊。
嗯，
而且一般来说，就是有那种勃起率比较高的，没有勃起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短啊。这个大家这种呢，其实你也不必气馁啊。据说勃起率比较高的人啊，在性能力方面可能还好一点，但这是我听的坊间传言。然后，然后他说，测量时要稍微用力的抵住皮肤，因为有一些人腹部脂肪较多，皮下脂肪盖住了一部分阴茎，可能造成测量的误差。然后他又有个备注，千万不要为了显得丁丁更长就使劲拽他哟。哎，这个关于这个，关于这个拽这个事儿，我又想到了。当年我们在就应该是高中还是大学看一本时尚杂志的时候，就你知道这种时尚健康这种杂志，就类似这种杂志，我忘了是不是这本了，就经常会有这个告诉你就是两性方面的一些话题嘛，说有一个神器，就是能够物理增加这个丁丁长度的一个神器。
嗯，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硬拽啊，就是你把那是像一个衣服一样的东西，你穿在身上，然后那个相当于你在阴茎上拽了一块东西，就往上揪，
越揪越长是吗？
对，就有那么一个东西啊，具体有没有
水滴石穿是吗？
有没有效果？
持之以恒是吗？
然后我据说那篇文章有一个家伙是有就是自己试过嘛，然后据说就是刚开始拽的时候会特别疼，就每天都很疼。啊，就跟每天可能就跟健身一样，健完身之后胳膊和腿都酸疼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试用了一个月，据说增长了1到2厘米吧，就大概这个样子。
那我要一年还不增长10公分？
你不能这么说嘛，是吧？你这属于滑坡谬误。你就说，好比说这个，我一只猫一天能抓一只老鼠，那三只猫一天就能抓三只老鼠。那是不是10000只猫就一天就能抓10000只老鼠呢？这取决于你们家有多少老鼠，是吧？这个总也得就有一个限度吧。有些东西，就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专门就是之前有一个增高的一个仪器，就它的做法也是把你头给往上拽，然后就感觉像上吊一样，就你每天拽那么5分钟，可能你的整个人就会长高那么1-2厘米吧。有那么一个东西，
好像恐怖片。
对，然后据说你就当年有人说我们说你在用这个增高的东西的时候啊，千万要提前跟家人说一声，要不然别人家里面人推开门看你还以为你在上吊。
对啊，
啊，当然那个事儿好像有可能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因为早年间我们中国经常会把国外的愚人节的时候的报纸上的一些登的一些新闻当成真的给翻译成汉语啊，所以那个事儿呢我不太敢确定啊，就是这是啊长度的测量方法。然后呢他还很贴心的给出了这个测量粗细啊，就是周径的这个测量方法哈。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哦，记得读者反馈上，对对，听众反馈上要报给我们数字哦。
啊，然后说，另外跟实际测量丁丁的时候，不仅要测长度，还要测量它的粗细哦。勃起后用裁缝用的软尺，这东西已经不太多了啊。哦，建议不要用钢卷尺。但这句话是我补充的啊，就因为容易受伤。
真好，
因为容易受伤，用裁缝用的软尺绕阴茎中部位置测量啊，据科学统计，全球范围内丁丁周径啊，就周长，它的平均值是11.66厘米。对，它下面也有备注说尺子一定要柔软，不然会误伤到它。其实我建议大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测量工具。
什么？
你去宜家跑一趟。宜家它会
宜家有什么？
宜家有免费发的那种软的那种尺子。然后那个，因为你去宜家一般是买家具嘛，你家具你肯定得量吧。然后那纸，它那个纸子是尺子是纸做的，
哦，
纸做的。
哦，好好玩。
然后你直接拿那个纸做的尺子去量就行了，也不存在会伤到啊。当然那个纸也比较锋利，你不要来回锯就行了。
哦，对，我经常被纸给刮伤。
对，然后小时候我们不是拿那个100块钱人民币割耳朵嘛？ 啊，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
你怎么什么奇葩的游戏都看过？
就是这个、
闻所未闻。
就你拿100块的人民币，只要是新钱，你在身上任何部位你割，我估计都会割出血的。这事儿我自己亲自试过。
哦，你小时候的人生又暗黑又奇葩。
嗯，好，这是我们测量这个周长和这个长度的办法。嗯，
大家记住了吗？
嗯。
我觉得好像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啊。
嗯，亲爱的小朋友们
啊，对，
欢迎收听
由、就是、
欢迎收听由艾瑞卡姐姐和郝海龙叔叔为大家主持的两性类儿童节目，保持冷静。
谢谢你把自己定义成了叔叔，我喜欢。
就是菊萍姐姐和董浩叔叔嘛，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知不知道这俩人儿。菊萍阿姨。
菊萍奶奶，现在是菊萍奶奶。
菊奶奶啊，嗯，好吧。然后他其实主要就其实是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嗯，然后就说意思就是说，其实男的这个东西也有长度的一个区别啊。但是我在这儿，我必须就是说一下，就其实，这个男的这个长度呢，和性高潮本身关系不是那么大，只要你就是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
嗯
就够用就行嘛，就有句话说，
对，
就可以，
技巧很重要。
然后就是女性的那个罩杯大小呢，就我其实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中国人都普遍喜欢大胸吗？
哎，我刚好想问问你，男生都喜欢大胸吗？
我其实是这样的啊，小时候就小孩儿。至少是我这一代的小孩或者说我周围的小孩我感觉应该都是看颜值为主。
嗯，
对吧？
对。
然后胸大小其实是在我们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包括日本给影响的。你不觉得吗？
这是义正言辞呢。
真的就是我们其实对大胸其实本身没什么太强的追求。就包括你看上一代人就是教育子女的时候也就尤其是这种就是偏远地区啊就接触西方文化比较少的很少就是让女儿注意说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胸的大小。就当然就是大城市的是例外啊因为接触西方的东西比较多。但就是说首先所谓的丰乳肥臀啊就是这个说法其基本上是来自这个美国那边的一个审美。就是花花公子啊什么、
嗯、
就他就特别强调女性得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日本这边呢你很奇怪的就是他们好像对乳房这个大小特别的关心。就别的都不关心就只关心这一个事儿好像。就包括 A 片你看就有很多女性为了拍 A 片专门去整的那种巨乳。你知道吧就是这种事儿在日本特别常见。还有就是有些动漫也是这个主题是吧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哦、对有些动漫简直不能直视
巨乳学院是吧我忘了这是当年大学的时候在一些国内的一些合法的视频 app 上面是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
现在还能看吗好想看哦
你上网上去搜估计还是能找着的吧然后当然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推荐这个就看一些视频的方法因为我也不是老司机啊是希望这个网友当中的老司机可以带一下这个艾瑞卡同学。
哦求带
嗯
求指导求种子、
哦、
求资源。
好那我们这个就关于这个大小的问题我先说到这儿其实我个人就对大小这事儿不是那么的就是我就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需求而且我觉得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
大多数男生跟我说的是够握就行
够握就行
对就是一个手刚好握满但是我心想男生的手也挺大的呀
你要知道你就是他再大也很难把那个地方握满了我觉得就因为那个地方的
哦、
那部分是由你来定义的我觉得
哦，我们真的好猥琐呀！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但就是说，当年不是我还记得，就我有一些报纸上会批判嘛，说有一些这广告里面有性暗示，什么很难一手掌握，就是有那样的一些说法啊。后来我在电视节目当中也看到了什么， 啊，是某某某某什么修身的内衣啊，什么乱七八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广告，就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这方面的一些说法吧，我就觉得，对，然后这是关于这个大小的问题啊，我个人呢，其实有一个强烈的呼吁，就是或者不用呼吁吧，其实我觉得，哎，单纯的追求大小没什么意义啊，
啊，对，
对，我觉
真
得
的
真
不
的
重要，
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我觉
就
得，
够用就行。
第一是够用就行，第二就是说，其实，女性胸小的也有意想不到的一些好处，就这个，至少我的感觉就是，可能胸稍微小一点会更敏感一些，就是这个神经没有被这个层层的肉给阻隔嘛。对吧？
你都天天在想点什么？
不不，
你不是高
这
尚
是
的人？
科学研究，我这是，我们是一档很不正经的科普节目，很正经的非科科普节
我们明明非常非常的严肃。呵呵。
好吧，好，那我们这个聊完丁丁的长度，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差不多就做到这里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社交网络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啊！记得把你的丁丁的长度和周长报给我们。啊，那我
对
们
呀，非常期待哦，我们决出一个前三甲吧。
好，然后就是我怎么感觉是给 Erica 选这个男朋友？然后，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节目就先做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请各位保持冷静，我们下期再见，拜拜。